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俊涛博士指出，习近平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和西方打擂台的需要。
我觉得习近平最后强调这个他的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做这样一个姿态呢，不过是呢就是要跟西方呢打擂台的需要。
三个国际笔会组织发表声明，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许志勇。经济下行压力或难以承受，中国缩短入境防疫隔离时间，清零还要坚持5年。分析认为，20大后中共或不得不调整防疫政策。
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20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重点是这么严格的防控，你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你不仅影响到民众的对政府的信心，也影响到整个经济，不管是国内经济的连结，还有跟国际经济的接轨。明年可能中共在强调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开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根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中共党的20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于4月15号到5月16号展开，累计收到超过854.2万条网民建议。习近平称，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指示进行网络民意调查，征求对其政府和未来领导层的看法。然而，由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没有直接选举，习近平在位10年后有望第三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20大在即，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何深意？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俊涛博士，做相关点评。
王俊涛博士，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重要指示精神，中共党的20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议超过854.2万条，为党的20大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北京称中国的民主优于西方的民主，习近平表示这是全过程民主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唐也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那首先呢，我们讲民主，民主实际上是就是用中文的通俗话叫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在三个方面要体现出来。第一，就是人民应当能够选择他喜欢的政策和不喜欢的政策。第二，人民应当能选择他喜欢的领导人和不淘汰不喜欢的领导人。第三，人民应当能选择他喜欢的制度和不喜欢的制度。那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呢，不过就是这个听听呢老百姓的意见，让老百姓说说话。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还有两个限制性条件。第一，就是老百姓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能够被听到的什么话和不被听到什么话，是经过了上面的这种筛选，就是专制独裁者的筛选。第二，就是老百姓如果说的话不符合他的意思，或者是忤逆了他的意思的话，还会受到惩罚。所以这样其实不过就是一个专制，而且连开明专制都算不上。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古代的2000年的历史上，有过所谓开明专制的时候，那时候有言官，言官尚可以弹劾皇帝，他可以呢这个当朝能够纠正皇帝的失误，还可以举合百官，那么可以对任何的朝政发表意见。在中国呢，在清朝等还有过，就是说这个如果假如你是考中了秀才等等这样的话，有功名在身的话，你可以不受到刑辱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在习近平这个地方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这个他的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做这样一个姿态呢，不过是呢就是要跟西方呢打擂台的需要。就是本来呢，一个独裁者，专制独裁者，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啊，他完全可以不管西方怎么说，就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像前苏联那样， 还像今天的金家三代的这种王朝一样，他们只需要不让社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中国现在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中间，那么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不让老百姓听到别的声音，于是呢他就发明了这样一个荒唐的一个名词，同时呢又发明了这样荒唐的做法，这个实际上就是想虚伪的证明他的执政的正当性跟合法性。
那么中共二十大在即呢，各省市纷纷召开党代会，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呢6月27号开幕，市委书记蔡奇发表报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在网上发表的这个网稿呢，引述蔡奇的报告说，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此话经这个北京日报报道之后呢，引起轰动和混乱，网友质疑北京疫情防控如何要持续五年。随后呢，新闻报道中的未来五年已被删除，而网监也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文字这个屏蔽。你的看法？
对，我也看到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就是说蔡奇实际上他没有做五年，只是他前面呢一系列的这个排比句中间呢说的一些做法都说五年，于是呢这个编辑就理所当然的在他这一段就是防疫这块也加了五年。不过我觉得呢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在于呢北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就是说这些底下做工作人，这个其实也是媒体报道过，就一方面呢习近平还要求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中国的各个方面工作无法进入正常，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经济现在确实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这种话实际上需要呢这个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去这个复苏经济扶持经济，那么在这方面就需要对疫情的防控措施要松动，要不然的话物流和供应链不能畅通。但是呢现在这个地方官呢一方面又要遵守习近平的指示，同时又要保住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地方官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蔡奇的这个话呢，我觉得说防五年呢不是对习近平要保一个忠心，但是如果这个话出来之后又被大家理解成非常反感的理解成是这个要对妨碍去复苏经济的话，那么当然对民生啊等等方面都会受影响，所以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威信。于是呢我就才出现了一个防五年这样蔡奇发这个事情，同时呢又给他删掉这样一个情况。即使这个事情呢是一个误传，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误传这个本身也说明了中共官场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心态。
6月15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兴平的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那么文章开头说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呢，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开放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话题，也是西美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我们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你的看法？
这当然不是，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他们做贼心虚，因为这件事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不值得在这里讨论。其实我们知道呢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就是他呢如果假如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才会假如别人指责他才会大加以讨论，如果没有这方面问题实际上你把他置之不理。如果他真有这方面问题，他要不是做贼心虚他也不管，他就自说自话就是蛮干下去。但是我觉得当中共如果对这一类的事情采取一个澄清性的说法，就是实际恰恰就是在做贼心虚。就是我们都知道呢习近平呢在一直在强调动态清零严防死守，并且要求要他甚至还说过不计代价，后来虽然提出了精准防控，但是仍然说呢在疫情的这个面前绝不退让。但另一方面呢这个下面底下民情汹汹，加上各级领导呢都觉得如果再这样坚持按他的做法蛮干下去，中国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就是今天这个样子，说继续行去不听习近平的吧，那么中国呢下一步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官运，听习近平的话那么中国的很多方面受影响，最后还会影响他的官员，因为习近平还要给他们一个硬性的一个考核指标，在他们所管理的经济啊和社会事务不能有滑坡的情况。
习近平六月初呢，在四川考察时候，还是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有分析表示呢，习近平在防疫上定调太高，将疫情防控效果与制度和中共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已经无法后退了。而他的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的障碍。你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这都是比较诚实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人，然后有这至少就是还爱面子的人呢，替习近平在担心。其实共产党的这些独裁者或者古往今来的独裁者呀，从来在这类问题上是没什么良心顾虑的。一方面呢这样去说，另一方面下面又那样去做，而且呢对那些如果按照他的做法做的人，那么假如说这个不去采他的说法的话，就是所谓叫挂羊头卖狗肉的话，这些人会受到惩罚。这个很早时候呢，胡平先生写过一个文章，他说呢，共产党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特殊的一群骗子，别的骗子骗人是让你相信他，共产党呢这种骗人的时候呢，你既不能说这个你不能说你不信他，你不信他你要受惩罚，特别当官的不会提拔你的官，另一方面你也不能真信，你真心去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惩罚。比如像宪法第235条说人有言论自由，你不能说他没有言论自由，你不信他有言论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你还不能真的信他有言论自由，照着有言论自由方式去做。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官场上越来越尴尬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要号召呢底下的所有的人，或者要求底下所有人都要做这种历史上政治史上非常奇怪的一群骗子。
另外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呢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会有机会进行接触，但不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后马上接触。那么沙利文对记者说呢，七国集团和北约成员国之间迫切需要进行磋商，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同时呢需求与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协同，以应对其中的一些挑战，尤其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对债务的方式和人权行为。对于美中关系，您的看法？
对，其实沙利文这段话其实内容非常丰富。那我觉得大概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中共确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么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需要认真对待它，并且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那么第二呢，在应对它的时候呢，西方还是要保持两手，一手呢就是他们在协调怎么能够就是强势的给中共划出底线，而且在目前现在中共的犯规的情况要让他受到惩罚，而对他进行封杀。另一方面呢，还需要跟中共进行接触，接触呢主要是要降低呢就是这个单纯采取强硬方式的这种成本，那么尽量让中共能够在受到约束。第三呢，我觉得沙利文其实也讲到了说这个任务呢现在比较艰巨，这个任务艰巨呢就在于说中共现在已经在各个方面呢，他比如说的非市场化行为呢，既有就是比如说当时在川普前总统跟中共谈判贸易谈判中说，你给的这个西方国家其实不光是对美国了这种巨额的补贴出口，那么同时设置呢对国外的进口设置的进口壁垒，同时在使用别人的这个产品的话不向知识产权付费，像这些都是非市场行为。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沙利文还说的就是说，在债务等这方面，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又采取了一个就是一方面他们在发达国家中呢采取坑蒙拐骗的方式占便宜，另一方面呢又用撒大撒币的方式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去和西方国家作对，去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呢一起破坏国际市场的这种正常运作规则。
好的，谢谢你，王军涛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三个国际笔会组织星期一6月27号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持续迫害被关押的作家和法律学者许志勇表达严重忧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国际笔会、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6月27号在声明中表示， 许志勇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6月22号在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的法院闭门庭审。根据中国刑法，一旦定罪，可能导致他终身遭到监禁。声明说，中国当局时常动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压制异议人士，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2017年7月13号死于监禁期间。声明表示，目前不清楚许志勇案的判决何时公布，他的家人被禁止旁听庭审，辩护律师也被警告不得接触媒体。许志勇2019年12月初与20多名维权律师和朋友在厦门举行家庭聚会，在遭到警方大举搜捕之后，许志勇自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律师被捕后，就一直在中国南方秘密流亡，他的亲友均遭多次骚扰跟踪，女友李翘楚也被强迫失踪后取保获释。2020年2月15号许志勇在广州被捕，此前不久他发表檄文批评当局在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之后隐瞒疫情，使国家遭难，劝诫习近平辞职。许志勇被抓后，现在一个秘密地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多个月。据一直关注许志勇案的李翘楚在网上透露，许志勇在关押期间遭受长时间老虎凳等酷刑，而在山东临沂关押期间一天只能吃到一个馒头。2020年6月19号许志勇被以颠覆罪正式逮捕。2021年2月6号许志勇的未婚妻李翘楚也被以颠覆罪拘捕。2021年3月15号遭山东临沂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这几个笔会的声明表示，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2020年11月26号通过了对许志勇的审查意见，认为对许志勇自由的剥夺属于任意拘留，要求中国应根据国际法立即释放许志勇，并进行独立和全面的调查，对侵犯他权利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工作小组还提出了具体的跟进程序，要求中国政府在六个月内回复。许志勇是中国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他曾是北京海淀区13、14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权益，要求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2003年社会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勇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于江和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对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起到推动作用。2014年1月26号北京市一中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许志勇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2013年林昭纪念奖的得主，2020年他还获得美国笔会的自由写作奖。经济下行压力或难以承受，中国缩短入境防疫隔离时间。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大幅放宽入境旅客的防疫隔离措施，将入境旅客的隔离时间从之前的14+7调整为7+3。在这之前，旅客入境后先要接受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然后再接受为期7天的居家隔离。实施的新政策后，入境的集中隔离时间减少为7天，而随后的居家隔离监测时间则减为3天。在北京当局这项重大举措出台前，前往中国的旅客人数这些年已经迅速减少，事实上很少有人敢前往中国以身试规。路透社在其报道中指出，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目前的载客量只相当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 2% 的水平。不过国务院防疫联防联控机制在放宽部分防疫隔离措施的同时，仍然坚持要继续全面落实动态清零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今年秋天将在北京举行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在这次会议上 打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矩，谋取第三任期，而动态清零则被视为西式治理的成功范例之一。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仅导致沸腾的民怨，而且重创了中国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已经小心翼翼地放宽了对跨境旅行的一些限制。中国卫生官员说，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潜伏期更短，所以可以对隔离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民航管理局表示，他已经与一些国家进行联络和协调，准备在今年下半年稳步增加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放宽隔离期限的决定受到在中国运作的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商业游说团体的欢迎。中国欧洲商会在欢迎隔离时间调整的同时，还表示中国的地方当局是否真正遵守新的规定，可能还需要观察。
中国特有的作为个人电子通行证使用的防疫健康码，近日因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赴红码事件和丹东黄码妇女袭警事件两度冲上网络热搜，舆论担忧这种定位追踪应用程序极有可能被发展成中共集权限制民众自由的电子镣铐，相当于把人们关进没有围墙的大监狱。人权捍卫者和法学界人士呼吁中国民众要对当局基于大数据的侵害人权管控治理模式保持警惕。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6月24日凌晨，由于新冠疫情而实行封控的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市宣布有条件解封。此前该市已经封城60天之久，但几乎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直到最后两天，当地一对被赴黄码的妇女被控袭警和妨碍执行公务沦为阶下囚，引起舆论哗然，全网热议。舆论对这个老人一巴掌打出来的所谓袭警事件的强烈反响产生了戏剧性的反转。面对突然爆发的舆情，丹东市和辽宁省迅速做出积极反应。据报道，丹东市委书记、市长当天召开会议，提到要高度关注民生，正确引导舆情，完善群众就医保障机制等。6月23日晚，辽宁省长李乐成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真情服务，转变作风，增进感情，不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扎实做好生活物资供应，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摸清透析患者、孕产妇、高龄独居老人等重点人权底数，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落实好困难群众帮扶措施。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已经有无数病人在一刀切的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下，因无法及时就医而不幸殒命或遭受严重病痛。推特网友财经真相写道，丹东上了热搜后，连夜发布通知，全市解封，一巴掌换全市自由，这盛世如此荒唐。自媒体作家独哥的毒鸡汤评论认为，有谁能想到大爷的一巴掌比蝴蝶的翅膀还厉害，直接把丹东给删解封了。6月22号，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2022年6月24日18时许，郝某丽女41岁与其父郝某成男70岁驾车往返石伟路交通卡口时，因其健康码显示为黄码，先后两次闯卡被执勤民警依法拦停。郝某丽拒不配合遵守防疫规定，下车与民警争执，过程中其父郝某成上前打击民警面部，一星街边境派出所依法展开调查。目前郝某丽因阻碍执行职务予以行政拘留10日，郝某成因涉嫌袭警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与此同时，在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位从车中下来的女子声称持有社区开具的到医院为其父取药的证明。 在警察和便衣人员拦阻后，该女子没有坚持继续前行，表示要回家，却被警察阻止回到车上。警察对女子表示不能离开，要解决问题，双方有肢体接触，推搡过程中女子倒地，她父亲见状上前朝那名警察头部挥了一巴掌，警察顺势做被打倒状，坐到地上后回头朝着摄像镜头低声问道，路上没有。此时那名女子起身极力拦阻父亲，似乎在避免扩大事态，稍后的画面显示那名警察将女子从车中拖拽出来，并报警叫来一辆警车。从另一角度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那名老人的一巴掌似乎没有打到涉事警察。有网友斥其碰瓷钓鱼执法，也有跟帖支持警方通报，指黄马妇女二人破坏防疫工作。丹东发布官方微博发布的警方通报貌似有理有据，秉公执法，但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对于警方的做法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指责与嘲笑。有网民评论之，若不看视频，警情通报非常合理。推特中文用户更多的是质疑当事警察没人性，不看具体情况处理，而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黄马为名滥用职权，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并当众表演假摔，被嘲讽为戏精，把事件性质上升为袭警，人为制造了警民对立，惹起公愤。中国法学界网友厉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那名被一巴掌打倒在地的警察可能去做喜剧演员更合适。
从他的那种行为来看，我觉得应该去做喜剧演员比做交警更合适。你的倒地的慢动作都出来了，还问倒地，还问路上了没有，想干嘛呢？摆拍也不是这样摆的吧。要么就是他戏剧学院出来的时候毕业，可能是肄业，我估计他是肄业的。
在此之前，河南内乡法院院长一番议论已经引起网民关注。他说，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厉女士表示，她认为那个警察非常没有人性。
这个案件本身，我认为这个警察的做法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别人都有合适的理由，社区也开了介绍信，那么你再阻止他意义何在？不让他去医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作为这个警察来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彰显自己的权利吗？就是给人感觉没有一点点人性，人家是生病了呀，要到医院去取药的。你这样子把人家拦阻在那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我觉得非常的不可理解。
推特用户良知自知就丹东妇女袭警事件写道，所谓的人民警察，你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敌人，只是封控了两个月的一弱女一老人，真的有必要这样吗？对于网上的强烈舆论批评，一些官媒报道试图为丹东警方以袭警罪刑拘生病的古稀老人激起的民愤开脱洗地，强调黄马以及女儿的父亲没有社区证明，还有报道称涉事女子后来表示服从大局。官媒中国网6月21号报道，当事人郝某丽称自己持有48小时核酸通行证和社区证明，但父亲没有开证明，现在因为疫情还未收监，会服从大局，也会去申诉，呼吁大家配合做好防控疫情。不过隔天郝某丽本人上网发视频说明情况，指出他父亲四月做了肠穿孔手术还在恢复期，且患有三叉神经痛，托朋友从外地找到了药，带着社区开的通行证明去取药，
所以我就上社区开的证明去拿药。我家在新区了，从新区到我要去拿药的地方，我已经过了两个岗了，人家都让我过去了，唯独到他这就不让我过，说是黄码就不让过。难道黄码谁规定，哪个条文规定了黄码不让过？那怎么人要是有病，真的要有病就等死呗。疫情之下，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的感同身受，可能您家有孩子有老人有需要看病的人，在你们的求医路上可能也遇到过像我相同的问题。真的就是没有感同身受的人，他是理解不了当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的。
原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承认， 疫情爆发以来，正常就医受阻是人们最反感的一刀切防疫表现之一。这位前主编貌似公允地表示，从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角度说，丹东警方对涉事妇女进行拘留处罚有法律依据，但是公众的价值判断与司法权威在这件事上发生激烈冲突，这值得丹东市警方深思，也值得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举一反三。一位自称科研机构副院长的网友评论指出，国家规定皇马原则上不外出，但看病就医除外。评论认为，丹东这名女子完全符合国家规定，关卡工作人员和警察错了。有转发该评论的推友写道，卡点警察不是错，是违法，他不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上海人权活动人士纪晓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丹东皇马妇女一巴掌袭警事件凸显过度防疫政策下的警方罔顾法律、良知和道德。
丹东这个事情，他们是完全罔顾法律、罔顾良知、罔顾道德，甚至没有按照他的警察执法条例，他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本着自己的良知和基本的一些道德判断，他就蛮横的做出这种执法的举措。我认为这是非常荒唐，他是没有任何根据，他是在违法，他不是在执法，他是在违法，他在渎职。
丹东皇马袭警事件之前，河南郑州官员违法将数以千计的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变成红码，致使他们无法向暴雷的金融机构讨债维权，引起轩然大波，从而把人们对防疫健康码被滥用成为监控公民的专政维稳工具的担忧推向新的高峰。日前，郑州市两名处级及三名较低层级的官员被处以撤职或警告、降级、记过等纪律处分。官方处理决定指，这几名同志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薄，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赋码转码规则，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独立媒体人威廉姆龙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红码事件之所以会遭到普遍反对，主要是因为影响的人太多，并且影响的是正当维权的人，因此这次当局只能退让一次。我估计以后红码控制会有所改变，只精准控制少数人，或者只控制群体事件的核心人物，不会再像这次大规模人群控制。然而公众的愤怒和担忧并没有因为河南当局将大规模滥用健康码的严重犯罪责任推给擅自做主的几名中低层官员的甩锅式处理而平息，反而持续发酵。有评论指这是罚酒三杯，明显抓了几个替罪羊，认为河南红码事件责任人至少涉嫌犯了非法拘禁罪。丹东皇马袭警事件后，有网友呼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刑拘郑州红马案罪犯。许多中国民众对当前以绿马、黄马、红马形式出现的防疫健康码抱有戒心，感到恐惧，并将不同颜色的健康码用黑色幽默的比喻称为电子良民证和电子镣铐。有分析指出，在维稳压倒一切的专制制度下，健康码迟早会被当局用来当作平时或特殊时期管控公民的有效工具。河南郑州的官员不过提前采取了行动，过早暴露了中共高层酝酿策划中的一盘大棋。法学界网友厉女士表示，当前实行的健康码对一定范围人员限制行动自由，给老百姓的生活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家在限制某些人行动自由之前，应该举行听证，而不是随意滥用公权力。他说，
太随意了，似乎什么人都有能力把你的健康码变成红色或者黄色，给老百姓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觉得吧，就是一个国家当他要对一定范围内的公民他的出行自由进行限制的时候，他是应该先做一个听证的，而不说是我有权利我就来限制你。像这信访条例就跟那个宪法是差不多的，让你感觉到哎呀，我可以通过信访去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很多人因为去信访就被入狱、被判刑，身份证上被做标记，成为了二等公民。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很多的， 所以它这个新网条例的作用跟那个是一样的。你感觉你的生活很有希望，但实际上当你去行驶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张画的大饼而已。
早在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前，中国当局就在包括新疆的各地布满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号称天眼工程，并对城乡社区村落实行网格化治理，同时发展出居民身份证查验系统。厉女士说，中国的高科技基本上都用在了监控老百姓上面。
你的一言一行和虽然一言行真的差不多，因为现在手机监控也非常方便，技术其实非常发达，我们国家可以说是高科技基本上都用于监控民众上去了。你看你要说找一个什么失踪人口，或者找一个被拐卖的儿童，你很难找到，但你要找一个发出了自由声音的人，那简直是速度快得很，很快就能定位。所以他这技术啊，全部用在了监控上。
6月25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在此之前，上海数千万市民饱受了将近3个月的强制隔离、社区封锁或者足不出户等诸多限制带来的痛苦和压力，涌现了许多敢于质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清零政策的人物和行动。在上海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异议人士纪晓龙公开反对过度防疫政策。今年4月2号，他在互联网公开发表诉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请命书，要求当局停止运动式防疫措施。4月30号，他被警方带走，目前为取保候审。纪晓龙表示，他拒绝服从每72小时做一次核酸检测的当局规定，因此出行受到场所码的限制，连商场都不能进入。他认为中国当局实行的健康码、场所码等数字追踪定位系统是最先进也是最匪夷所思的一种管控方式，是继无所不在的监控录像天眼工程之后的一大发明，更是对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等公民权利的肆意剥夺。
这种给我们健康码、场所码、给我们复红码这种管控方式，就是对我们基本人权的剥夺、蔑视、践踏。所以我们应该说有良知的中国公民都会自发的起来反抗，但是很可惜，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面，我们的声音还是非常微弱，我们的反抗其实也很难撼动这个执政党的这种狂妄偏执的野心吧。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所以这样的管控模式我相信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进入到一个甚至比北朝鲜更恐怖、更低层的这种维稳的这种局面当中去。
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中共20大后会不会给老百姓松绑，目前很难预期。他担心照当前的局势发展下去，中国会很快进入文革2.0的黑暗年代。
他这个公权力都没有办法接受自由监督的时候，这种公权力左右的他所操控的这种人民的这种管理、管人民的治理模式，他也是不受制约。只要你人民敢于跟他有任何轻微的对抗，即使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这种管控模式也将变成收拾你、治理你的一种模式，就是剥夺你的个人自由，剥夺你的基本的合法的权利，历史上面所罕见的。
在丹东有条件解封之前，一位年近古稀的宋大爷向丹东路边站岗的警察抱怨过度防疫风控措施的视频走红社交媒体。他说，对岸的朝鲜也没见过丹东这样人民警察对人民专政，这种条块分割就是无能的表现，无耻无能不作为。旁边围观民众回应道，说得好，
你叫外国看看，朝鲜哪国家也没这样过，20米一个，30米一道铁丝网，我们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警察穿着警察服装对人民专政，满街是警察穿着老百姓完救护车救老头老太太，这还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你们想想，年轻人，你们好好向这个市长、向这什么卫健委反一反，老百姓现在一团火，你们弄不好哪天点着了，把政府大楼都灭火了。这20人，我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你说政府、省政府、中央都眼睛瞎， 20年干都没碰到好领导，那挺好一个层级，有山有水，左成个鸡巴灯样。这种条块分明的就是一种分明的表现，我此不能作为，知道吗？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6月27号在中共北京第13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报告触发舆论强烈反弹，人们担心未来5年中国仍将坚持动态清零。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出于政治需要不会轻易改变清零政策。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中国经济和老百姓已不堪重压，现行政策在中共20大过后肯定会有所调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6月27日开幕，市委书记蔡奇发表报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及时在网络刊发网稿，引述蔡奇的报告说，未来5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取快速灵活科学精准的综合防控措施，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中国大陆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制定政策习惯以5年为周期单位，北京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国中央已铁了心在全国范围继续下一个5年防控。
在疫情本身越来越病毒毒性越来越弱，疫情其实是越来越已经是趋于终结，全世界已经停止了，中国还很越来越强硬的严格的来执行动态清零，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为20大做准备，为未来5年做准备。
北京日报报道里未来5年的字眼迅速引爆舆论，网民普遍关注未来5年是否代表北京等城市乃至整个中国在未来5年会继续清零，意味重返正常生活遥遥无期。舆情反弹后，北京日报同日重新刊发报道，把原稿的未来5年删除。北京日报社长赵静云随后在微信上澄清，该报记者为了抢时效预先做了模板，结果误把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套进未来5年的模板，属于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时评人维新表示，与其说北京日报的记者犯错，倒不如说他们如实报道。
在动态清零防控永久化的意义上来讲，北京日报的记者的报道其实并没有错，他们领会的并没有错。这实际上也是这一次的中共北京市委13届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会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不仅是北京市委这次大会的精神，也是整个全国在6月底为20大在做准备的各地的这个20大前的精神。
有分析认为，中共党代会每5年举行一次，党代会的报告通常会有未来5年的施政展望，这一次蔡奇在党代会的发言也不例外。官媒《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同日晚上则发文表示，不相信北京市会让过去2个多月的情况再持续5年，那样的话北京市老百姓受不了，城市的经济也受不了，对全国的影响也将是负面的，所以北京市不太可能现在就制定一个如此消极的计划，相信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会规划并努力实现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一个未来5年。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共来说，5年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未必和清零直接挂钩，
就是表示这未来五年还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他们可能对于今年20大的那个领导人，可能已经有一些基本上自己的预判了嘛，所以他就表态支持啊。清不清零是你地方要完成的目标，可是怎么去防控，除非我中央觉得你没有符合我的条件，我才下来嘛。所以蔡奇讲这句话不一定是中央授权的，应该只是就是对中央表态啦。可是他要讲给中央听，就是我是。 完完全全福音中央的政策，我对习近平的那个所谓动态清零是坚决拥护支持。
蔡奇在6月27日的报告里也提到，北京将高质量推进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筛查，严格小区、单位和公共场所进入查验，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社会面防控，严格进出京管理，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屏障，抓好无疫社区创建。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中共强调动态清零的重要性与国产疫苗覆盖率和保护力不足，一下子放弃动态清零可能造成疫情大爆发有关。他估计目前中共正趁机囤积医疗资源，以解决可能面临的政治挑战。
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20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重点是这么严格的防控你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你不仅影响到民众的对政府的信心，也影响到整个经济，不管是国内经济的连结还有跟国际经济的接轨，他们可能会说哎，那个中国的防疫其实共产党取得一定的成功，那接下来就是要怎么去调整让人民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明年可能中共在强调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开放，他可能不会用病毒并存这两个字啦，他可能会说哎，就是有限度的开放或者是政策的那个松绑。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阿尔茂城堡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星期二6月28号落下帷幕。这次为期3天的峰会表达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承诺，要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高昂代价，同时联手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在峰会闭幕前，七国集团领导人齐声谴责俄军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门丘格一个购物中心令人发指的袭击活动，将其称为战争罪行，而且誓言要对普京总统以及其他涉案人员追究责任。美德法意英加和日本领导人星期一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视频对话时曾承诺，支持乌克兰需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峰会的东道主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他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完全与乌克兰人对局势的看法一致。泽连斯基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对话之时，乌东顿巴斯地区局势急迫而艰难，俄军在占绝对优势的火力支援下正在步步紧逼，逐渐向乌克兰守军阵地蚕食推进。泽连斯基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对话结束后，仅过了几个小时，乌克兰官员就报告俄军使用导弹袭击了克列门丘格市一个人流拥挤的购物中心。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还准备公布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对俄罗斯商品加征关税以及推出新制裁措施的计划。由于石油限价涉及面广而且内容复杂，例如限价是否仅对俄罗斯适用还是对其他产油国也适用等问题，需要在峰会结束后做进一步的讨论。路透社引述官员的话说，七国集团峰会同意研究对进口的俄罗斯石油实施限价，主要是为了限制俄罗斯将石油收入转而用于支撑其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西方制裁俄罗斯导致其能源出口量有所减少，但是由于能源价格暴涨，莫斯科的收入和利润却反而增加了很多。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的话说，对俄罗斯出口石油实施限价将减少普京发动战争的资源，同时也可以增加全球石油市场的供应稳定和安全。峰会同时同意筹集50亿美元以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问题，美国将出资超过一半以协助全球47个国家应对饥饿，并支持一些地区性的组织。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有出席峰会的领导人都直接前往马德里出席马上在那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将成为北约峰会上的一个主要议题。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都是北约成员，不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次也被邀请出席北约峰会，德国总理舒尔茨还特别推动一些与战争无关议题的讨论，例如在希望加速应对气候暖化的国家中建立一个气候俱乐部的计划。尽管美国海军之强大仍足以称雄世界，但是一名高级将领不久前承认，一旦战争爆发，美军会暴露出一个重大的软肋，那就是美国无力及时修复被击中的舰只以维持其战斗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里达尔·考德尔上将最近说，如果我陷入冲突，我不得不同时修理多艘在激烈交锋中受损的舰船，而我没有足够的干船坞，也没有足够的造船厂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仅有四座军用造船厂，海军舰队的大量维修保养必须依靠民间的商业船厂。然而在全球化、工业大转移、国内政策变化等等种种因素的冲击之下，美国造船工业的规模几十年来持续大规模萎缩，要维护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在和平时期就已力不从心。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二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美国的大部分潜艇都无法按时完成维护。美国海军中将约瑟夫·托法洛曾经透露说，大量积压的维修工作可能会使相当于15艘潜艇闲置长达数月之久。另一个政府部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指出，缺乏技术工人是海军的一大难题。这一位国会两院提供专业分析的无党派部门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悲观地预计，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将全部面临维护延误的问题。报告说，导致延误有多种原因，但主要需求超过劳动力供应以及造船厂基础设施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传统基金会的海军事务资深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说，美国海军舰艇制造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建造更多船只以替换老化的船队进行维修等等的订单，但是他们无法找到和招募在商业航运部门工作的工人。
They're having to go and find workers outside of even the shipping business, say in offshore oil business, for like welding.
他说，这些公司不得不到非航运业，例如海上石油产业等等，去招募例如焊工等技术工人。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造船业在2000年之后流失了大约20000名技术熟练工人，而这方面的缺口还在继续增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去年11月的一篇报告指出，负责海上海运能力的海事管理局资金严重不足，船队老化，很可能无法胜任维持美军后勤运输的任务。供应链咨询公司北美货运市场的数据提供商货运波浪在一篇文章中说，美国目前只有4家建造大型远洋商船的船厂，整个商业造船业面临着几乎消失的惨状。不过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造船业仍然具有相当的韧性，仍能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美国造船厂商理事会说，目前美国私营造船和维修行业仍创造了40000多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这一代表美国造船业的全国性贸易协会的主席马修·普卡斯顿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造船业在衰退。他说，事实上该行业的某些特定市场和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液化天然气集装箱船，并设计和建造为新的用于海上能源开发项目的服务的船舶。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就振兴美国制造业发表演说，白宫先遣队在其身后背景的巨型龙门起重机上悬挂了一面巨幅美国国旗，以凸显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决心。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风将国旗掀落，露出了背后意在用星飘旗盖住的两个巨大的中文字振华和英文中国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缩写 ZPMC。 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意外的一幕，颇令分析人士痛心地揭示了在制造业领域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振兴。造船曾是巴尔的摩最大的产业，但如今该市所有的船厂都已经倒闭。巴尔的摩工业博物馆的历史学家杰克·帕克特说，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它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国的去工业化，也更是一场工业化的大迁移。振华重工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商之一。该公司曾承建了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在美国八个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美国最大的可一举抬起航母的浮动干船坞就是从这家上海公司进口的，甚至美国海军也可能用到了这家公司的设备。二战期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船工业，仅在从1941年到1945年的六年的时间里，就下水了惊人的122艘六个不同级别的航空母舰。除了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以外，美国还建造了大量的民用船只。仅以当时的自由轮计划和巴尔的摩市的伯利恒费尔费尔德斯造船厂为例，这一早已倒闭的船厂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385艘自由号系列货轮，以及94艘更大更快的胜利轮和45艘两栖登陆舰。然而随着美国造船业迅速衰落的是中国造船业的迅猛崛起。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提交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列举了几个中国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的领域，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造船。报告说，按吨位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并且正在增加造船业所有海军级别的产能和潜力。最近，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造船厂交付了一艘一次可以装载24000多只标准集装箱的世界上最大的超大型集装箱货轮。这艘据称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巨无霸，总长近400米，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还要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格林伍德对美国之音说，相对对中国003航母的大量关注来说，有关这艘世界上最新最大的货轮的报道寥寥无几。他说，美国应重新唤醒商业海上力量，与海军相辅相成，因为仅有两者之一是不够的。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来自德黑兰和莫斯科的消息说，伊朗和阿根廷已经正式申请加入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西方国家协助基辅抗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同时协调立场应对北京安全挑战之时，中俄两国在国际间拉帮结派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迪卜扎德星期一6月27号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经提交加入金砖组织的申请，而且已经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哈迪卜扎德说，希望伊朗的加入将为双方带来附加价值。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也透露，阿根廷也提出加入金砖组织的申请。在伊朗外交部证实伊朗已经就加入金砖国家提出正式申请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透露说，阿根廷也正式申请加入金砖集团。扎哈罗娃甚至移花接木，把阿根廷的入会申请描述成美国和西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其孤立企图的失败。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